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从弥迦书看耶稣基督，请看弥迦书五章二到三节。弥迦书第五章二到三节，在有的旧约两半圣经是1090页，五章二到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亘古原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那这一段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啊，这里提到的他啊，他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啊，这个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这个他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啊，他是掌权者，他是好牧人，他是平安王啊。而且在这里，先知弥迦很精确的预言耶稣基督会诞生在伯利恒啊。那他为什么说以法他，提到以法他，以法他是一个地区，那在这个地区里面就有伯利恒这个城市，是大卫王诞生的地方，就是大卫王朝的发源地。那么从大卫的后裔会出来一位弥赛亚，他要在以色列中掌权。那事实上耶稣基督当然是远远大过大卫王，因为耶稣基督是在全宇宙掌权，在全地掌权，他是万王之王，而且他是亘古常在，从太初就有，他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在还没有世界，还没有人类以前，他已存在，这个世界还有人类都是他创造的，而他就是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伯利恒这个地名的意思就是粮食之家，粮食之家，所以主耶稣真的要供应我们属灵的粮食。那以法他的意思是多结佳美的果子，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真的结出了许多佳美的果子来。那在圣经里头记载，当那些东方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向希律王问一个问题，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一提到有一个王，犹太人的王要生下来的时候，那个希律王心里就不安啊，他不知道啊，有一个王要来要夺我的王位，要取代我了，他很紧张啊，就叫那些祭司长文士来，就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啊，到底这个犹太人的王会生在哪里。而那些祭司长文士他们是熟悉旧约经文，他们熟悉这个弥迦的预言，所以他们立刻回答他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是马太福音二章五到六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看，神借着先知弥赛亚那么清楚的预言啊，借着先知弥迦清楚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诞生地就是在伯利恒。那在这里第三节这样子讲，他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使在耶稣基督还没有诞生之前，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受到一些敌人的辖制。这里提到生产的妇人就是指玛利亚，玛利亚是主耶稣肉身的母亲。那耶稣基督生下来以前，以色列人被交在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的手中。等到弥赛亚降生以后，这个耶稣基督要成为照亮外邦人的光，我们就是外邦人，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从前远离神的像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如今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靠着耶稣的血，主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升天，开通了一条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来亲近神。 而且主耶稣他借着这个十字架成就了和睦，犹太人外邦人都可以合而为一，所以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他说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非以色列人，所谓的外邦人，都是因着信耶稣得救。而且当每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主耶稣的手中，因为主耶稣就是掌权者。那刚我们读的经文说，那时掌权者，掌权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来是要做王，他是掌权的王。那个意思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主耶稣是要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很实际的做王掌权管理我们。所以一个人他要认识耶稣基督是王，他要信靠耶稣是王，第一步是他需要悔改。什么叫做悔改？悔改就是转一个方向。我们常说我们要悔改信靠耶稣。什么叫做悔改？悔改就是转一个方向。怎么转方向？就是由自我中心转向神，由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这个叫做悔改。在二十世纪初，在韩国平壤的宣教士，他们在那里办了一所中学。这所学校有318个学生。那在1907年2月，有一个礼拜一的早上，有两个宣教士，他们在校长为着这个开学典礼祷告。他们盼望主耶稣能够在这个学校掌权管理。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让主耶稣掌权，那这个学校真的会沦为一个知识恶霸，而且那些学生真的品德也不会好，这样会影响下一代这样。可是呢，他们在那里反省的时候，他们就俯伏在主面前跟主说，主耶稣，我们有罪了，因为我们没有把学校的教育交给你掌权。事实上这个学校没有高举主，没有荣耀主。然后这两个宣教士在这个校长室里面在那里认罪祷告之后，那天早上不到9点钟，在平壤这所高中里头呢，圣灵，神的圣灵就责备这些高中生，他们也开始认罪悔改。所以那个教室，那个整栋大楼充满了认罪的哭声，然后很多学生就跑来校长室，他们要跟这些宣教士认罪悔改。所以呢，当天还有隔天，甚至一直到礼拜五都没有办法开学上课。在礼拜五下午之前，那个许许多多本来他们也会去长老会的一些学生，他们都认罪悔改，真的把他们的生命要交给主耶稣管理，让主掌权。可是学校还有一些学生，他们比较是属于卫理宗的，他们有时候是去卫理公会聚会，是没有什么动静。可是到了一天晚上，情形就不一样，有12个属于卫理宗的学生去找他们的牧师，跟牧师说，牧师，我们要撤回我们跟你所立的约。原来呢，这个卫理宗的牧师，因为他看见神做这个复兴的工作竟然是从长老会开始，不是从卫理宗开始，他就有一点 不高兴这样。所以他就发动这些学生起来抵挡圣灵的工作，故意跟他们说这些认罪行动不是出于圣灵的，是出于魔鬼撒旦的。可是呢，圣灵这样一直做工，到礼拜五晚上，这批学生他们心里面很苦恼，很挣扎，他们觉得他们实在应该也要认罪悔改，所以他们去找这个卫理宗的牧师，请求说，我们要取消跟你之间的承诺。最后呢，这个卫理宗的牧师就来跪在宣教士面前承认他里面的那个嫉妒的心是出于恶者的，是他对于这个从长老会的学生们开始的这个复兴感到不快。然后有个宣教士这样讲，他说那些学生真的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说那个认罪的声音听起来实在有一点可怕，好像那个地狱的门大大的打开一样，任何你所想象的到的罪，他们都这样很清楚的开口承认这样子。所以到了第二个礼拜， 每一个学生跟老师之间，跟同学之间，还有跟上帝的之间的关系都和好了，因为他们真实的认罪悔改，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大家就能够和好，彼此和睦相处，而且他们跟神的关系正确了，圣灵真的就开始管理这所学校。而你知道复兴会开始常常是起于祷告，在使徒时代初代教会，你很明显看见他们常常在祷告，那韩国的教会也是这样，他们非常非常重视祷告，依靠祷告。事实上当属于卫理宗的那一派学生在抵挡圣灵的时候，属于长老会的这些学生是不断的迫切在为他们祷告，甚至进食祷告，直到这些学生的态度转变而且认罪悔改为止。所以这样上帝的工作，那个复兴的火就蔓延开来，许多中学小学的祷告的灵非常的强烈，几乎使得学校根本没有办法开学上课，因为那些孩子们祷告时候所流下的眼泪都把书本给弄湿了。所以一些外来的宣教士看到这种情形，他们都觉得哎呀，他们的祷告真的是比不上这些韩国信徒的祷告。所以对那些韩国的基督徒而言，花上一整晚的时间祷告，对他们来讲根本就是家常便饭。他们一般是凌晨就起来祷告，祷告到东方发白，曙光出露。有一个牧师叫斯瓦伦牧师，有一次他就跟他教会的会友说，我们明天早上5点来教会祷告。到了第二天清晨5点，他只看到有3人跪在那里祷告，所以他就也跪下来，一边在那里祷告，也一边等候看是不是还会有人要来这个清晨5的祷告会。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其中一个会友才跟牧师讲说，牧师，你来得太晚了，那个祷告会早就在你来之前已经结束，其中一些人他们已经翻山越岭回家去了。所以当神在韩国做复兴的工作的时候，有许多的人来信靠耶稣，然后那些冷淡的基督徒再次火热起来，就应验了弥迦书所讲的，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那这个以色列人当然是指着真以色列人，圣经里头说以信为本的那些，真实把生命交给神让主耶稣掌权的，就叫做真以色列人。所以当这些真以色列人越来越多充满神的家，他们就是要来到圣殿，在那里聆听神的道，顺服神的话。我们来看弥迦书的4:1-8，请我们看弥迦书4:1-8。我们一起来读，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 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哪，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这段预言也是预言耶稣基督弥赛亚，还有神在教会的工作。当神做复兴工作的日子，有许多的人，他们就是愿意花时间付代价奔向神的殿，他们要聆听神的道，要存着温柔的心领受主的训诲，而且要实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韩国1907年，有550个长老会的姊妹，他们参加为期12天的读经聚会。那当然这些参加的妇女都是自费前来的，而且有2个姊妹呢，他们是步行了5天的路程才抵达会场。那么圣灵跟神的道做工，让这些姊妹们的灵性更新，他们都非常快乐的回家，而且他们在聚会当中被圣灵充满，一个都改变。他们的丈夫发现，他们的儿女也看到，有的做媳妇也看见他们的婆婆改变。因为当时呢，在韩国有些婆婆都很凶悍，所以呢，有一些媳妇甚至会以自杀来寻求解脱。可是现在这些做婆婆的，他们都被神改变了。然后呢，一些参加这次读经聚会的媳妇也改变了，从此以后婆媳很愉快的相处，不再有摩擦。那这些好的见证使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邻居看见，所以他们也来靠近主，要归荣耀给神。所以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弥迦书4章3节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愿远方的强盛的国断定是非，就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意思是大家不需要再打仗了，都可以和平相处。那当时的以色列是让他一直在那种列强互争长短的情况底下，遭这个池鱼之殃，成为外患的牺牲品。所以这里也是在预言，当弥赛亚他做全地的王的时候，他真的是让人可以过和平的日子，人不需要学习战事了，国内呢也不需要有武器，所以你可以把刀打成犁头，你可以把武器变成农具，你可以把枪打成镰刀来割稻割草这些，所以杀人的器械就变成割稻割草的工具。弥赛亚会为人谋福利的，而且这里提到说，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特别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充满了平安，而这个国度就在我们里面，充满了平安。一个人让主耶稣基督掌权，他才会有真平安，而且这种真平安是一个人没有悔改之前享受不到的。在以赛亚书9章7节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以赛亚书9章7节说，主耶稣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就是你让主耶稣作王掌权越多，主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政权越真实，那么你的平安就会加增无穷。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弥迦书4章4节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个就是弥赛亚国度的生平景象。这个葡萄树跟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地最多而且最重要的果树，所以你看每个人都可以坐在这个树下享受安息，然后享受那个甜美的果子，无花果很好吃，葡萄也很好吃，对不对？他们可以有所享受，没有人惊吓，没有战争的威胁，只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跟祥和。所以这个就是弥赛亚的国度，耶稣基督的国度，神的国。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以色列他们一直等待着一个弥赛亚要来，赐给他们一个外面看得见的平安的国度。所以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主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不是你用外面眼睛看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你真的把你的心献给神，让主耶稣在你心中作王掌权，神的国，弥赛亚的国度就在你心中，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是一个内在的国度，而且是一个平安的国度。弥迦书五章五节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主耶稣是平安王，所以他在我们里面要设立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主耶稣告诉我们，一定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要先追求这个平安的国度，先追求这个内在的国度，其他一切都会跟着来，其他一切都会加给你的。十六世纪有个圣徒叫大德兰，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Interior Castle， 就是内在的城堡，内在的城堡。天主教好像把它翻译作七宝楼台。他把这个内在的国度呢，比喻成有七个房间的城堡，你必须由第一个房间进入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步一步的追求主，往前进身，而且要谦卑顺服，直到你进入与主完全联合的第七个房间，你才会享有那个完全的平安，里面充满主满有全能的荣光。所以我们的追求常常是渐进式的，所以你里面对主那个平安的领受，其实也是渐渐越来越完满的。他这样讲，好，我们可以把这座城堡想成有许多的居所跟房间，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侧面，而他说正中央那个是主的居所。所以上帝与我们心灵之间那个隐秘的交流就在这个中央的居所里面进行。好，你要抵达这个中央的房间，你要先借着祷告来进入城堡，进入从门踏进去。他说事实上你要越来越晋升，你要继续不断的学习祷告。好，不过你要开始进入这个内在的国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下定决心，你要追求耶稣，你要进入，而且要把世界抛在脑后，你要转身离开那个令人着迷的外在事物，选择走进与神同行的生命。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没有走内在道路，他没有寻求这个内在的国度，因为他太多被外界那个五光十色的东西所吸引，光一个电脑游戏、就把人迷得可以晚上不要睡觉。不过我告诉你，我实在觉得有够无聊的，可是那些着迷的人就着迷得要命。所以你一定要先放下这些令你着迷的外在事物。当然某一些你外在的生活有它合法的地位，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地上过生活，对不对？有一些外在的生活当然有它合法的地位，不过有一些没有必要的事你应该把它放掉，你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你才能够进入这个里面内在的国度。这个大德兰说，有些人病得很重，他又习惯于投入外在事物，以致呢无药可救。好，他们一整天都在处理城堡外墙的那些昆虫跟害虫，结果几乎变得跟昆虫害虫一样了。所以你想要进入这个第一个居所，第一个房间，你真的要把你的心完全的献给神，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定要回归到上帝的怀抱中，才能够恢复我们堕落以前上帝创造我们的荣耀的样式。你一定要有个醒悟，不能够再用世界的方法寻求快乐跟满足，而是要在神的里面，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找到喜乐跟满足。你开始进入这个内在的国度，学习追求耶稣，你才会越来越多的培养德性，有了信心才会加上德性。他说可惜进入这个城堡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继续的一直往前进身。他说开始的人很多，可是完成的人太少。大德兰说，因为有许多的人祷告生活很肤浅，他们祷告过后，哎呀，心思仍然充满了平常就充满在脑袋里的事情，然后继续受这些外在的东西吸引，没有办法正确的往前进。可是有一些人，他们愿意忍耐的追求主， 忍耐的学习顺服神，耐心等候神，他们就会更多经历神的同在，进入第二个居所，进到第二个房间。他说我们借着忍耐着追求顺服进入第二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就踏上了灵性的旅程。好，可是呢，在这个时候仍然会有试探，所以有的人他会屈服于这个试探，他还是以为这个世界能够提供人满足快乐。好，所以呢，那个神的道好像就撒在一个硬土上，虽然发苗，可是很快就枯干了，因为没有根。他说在这个第二个居所呢，我们可以呢借着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更近身，帮助我们可以有能力抵抗这个世界的引诱。好，比方你常常来教会听讲道，或者你跟基督徒有充实的对话，有好的交通，还有你自己呢要持守灵修生活，读圣经祷告，每一天读圣经祷告，好，这些能够坚固你的决心，坚固你的信心，帮助你呢在里面的神里面的生命打好根基。你看你读经听讲道的时候，让你的心思里面更充满上帝的想法，使你学习愿意顺服上帝，遵守上帝的命令，跟从上帝。所以你要进入这第二个居所，你要下定决心，我一定要继续的追求神，顺服神。他说你既然知道这是道路，追求神，顺服神，你一定要下定决心要继续这样行走在这两条轨道当中。可是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些天然的机能，然后在那里抗争，然后在那里反抗，好像圣灵要拉你进入这个内在的国度，可是外面的世界也在拉你一直往外去，好像在那里拉扯。还有他说有时候你的理性，你的想法有时候也要说服你，让你以为说今生的享乐能够满足我们永恒的渴望。我告诉你，这个是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谎言，让你以为今生的享乐可以满足你里面那个永恒的渴望。他说你必须要坚定自己的选择，不，我一定要继续这样追求神，顺服神，你要让你的心思合乎神的旨意，这样你才会进入第三个房间，进入第三个居所，你就更进一步了。他说在这个第三个居所，第三个房间呢，你要更多的学习敬畏神，尊重神，而且开始实践这个爱邻舍爱人如己的诫命。你因为敬畏神，尊重神，你要顺服神，所以你就要遵守神爱的诫命，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还有他说你在这三个居所，第三个居所你要追求谦卑。因为呢，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实在是渴慕神，但是好像要完全与神联合，这个目标离我们还是很远，好像很不容易达到。我们知道我们目标像耶稣，所以我们看看自己就觉得我们实在很不像耶稣。那当我们有这样的醒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谦卑出现在我们的里面，好像神就把那个谦卑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真正的谦卑就觉醒了。他说谦卑呢，就是一个人他有能力看见，虽然神给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宣称自己拥有全部的恩赐，因此我们可以辨识出神给别人的恩赐。换言之，谦卑就是看见自己的极限，看见自己的有限，所以我们就谦卑的要追求神，要倚靠神，要顺服神，求神更多的炼净我们，使我们全然成圣。所以神的灵会继续的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把我们带进第四个居所，第四个房间。而当你被带进这第四个居所的时候，你这个人发现你可以更深沉的沉浸在神的同在中，你开始在里面对于神有个全新的认识。有很多人对神认识都是很表面的，也许是很头脑的，可是渐渐你继续追求的时候，会在里面在灵里对神有个全新的认识，而且会更深刻的体会到神的爱。 所以呢，在这第四个居所，这个人已经更多的被神的同在充满，更多的被圣灵充满，而且神那个威严的爱使我们无法抗拒神的大能，我们对神自己会产生更多的切慕跟渴望，我们很渴望更多的讨神喜悦。一个人在这第四个居所的时候，过去也许外在的活动是他生命的重心，可是现在这个人不一样了，他会退让给内在的祈祷、灵修，这些属灵的操练变成他生命的重心，他生命里头不能够缺少读经、祷告、聚会、灵修这些，因为他发现如果他没有以这个属灵的操练为他生命的重心，他整个人都不对劲、你知道过去一个人活在外面的世界，他没有灵修生活，他这样每一天好像过得好好的、可是一个人如果已经晋升到这种第四阶段的居所，他只要有一天没有好好的灵修，他就觉得那一整天很不对劲、为什么？因为这个属灵的操练已经成为这个人生命的重心，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这个人生命的重心。大德兰这样讲，他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不需要借着理性的推论来相信神，我们已经找到足以相信的理由，我们真的找到了真理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也真的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我们开始以很真实而且是深远的方式来经历主的同在。所以我们现在对神的那个认识已经提升到一个不同的等级了，它就像一道那个地下水，忽然它已经注入了一口无底的深井，无底的深井，所以我们可以从里面那个内在的泉源欢然取水，那个快乐的河，生命乐河的水，耶稣的生命活水，叫我们非常的喜乐。神一再的吸引我们亲近他，亲近他，我们接着回到里面，我们以更深更广的新方式在那里经历神的同在，进入与神同行的生命的深处。到这个阶段，我们更能够明白怎么样运用我们天然的感官，比方你的思想的能力，你可以运用它让神来使用，而不像过去一样好像成为一个拦阻你晋升的妨碍，而且你能够看见上帝怎么样做工，神在我们心灵深处所要做的工，因着神同在可以那样自由的运行，圣灵可以不受拦阻的运行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会发现神的工作真的是很容易进行的。而且呢，我们会使用我们的智力，因为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而且会超越智力，我们会看到天然感官的这些极限。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好像很自然而然的被内在的神吸引，我们可以有那种超越自我的能力投入神爱的怀抱中。所以在这个阶段，基督徒才开始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说我们当中有人，你常常觉得啊，我怎么老是没办法得胜，需要时间，需要花时间追求，需要花时间学习。所以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这个人已经可以有超越自我的能力，他已经开始做一个得胜者了。在这个阶段的人，他真的很谦卑的承认他能够被带领到这个地步，一切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是神做的，不是我们配得的，是神的恩典把我们带进去。好，接下来神的恩典把我们带进第五个居所，第五个居所。在这第五个居所里面呢，人可以超越自己那个天然的感官跟机能。在这第五个居所，人不再依靠人的自己的理解力，因为你对神的那种直觉的认识，对神的直觉已经远远的超过我们理性的极限。就像巴斯格讲的，他说内心自有其道理，而理性却无从得知，就是你有一种很清楚的属灵直觉，你觉得这件事就是这样，内心自有其道理，但理性呢你还不得知，但是你好像里面灵里面已经知道，可是头脑还是不完全明白。第五个居所呢，会使我们对与神的联合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所以到人走到第五个居所，才真正的开始学习进入这个与神联合里面。所以这个人会进入一个更深刻的祷告的生活，更深刻的那种等候神的生活，他会体会到跟神有那种更深更亲密的关系，他也会用爱邻舍的行动来表达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且一个人在这第五个居所，他不再受天然的机能，就是你的记忆力啦、智力或意志的影响，你会受神圣灵的影响。这个是在这个阶段，他知道只有与神联合能够使人的心完全的满足，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取代我们与神联合这种亲密的关系，只有与神联合才能够使我们心满意足。接下来神的恩典会带我们进入第六个居所。第六个居所，大德兰认为在这个第六个居所发展出内在的听觉，你能够听见神微小的声音，能够认得神的引导。所以我们当有些弟兄姊妹常常有个问题说，我常常为一件事情祷告，总是不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啊？怎么他都老是知道神对他说什么，我总是不知道哈。这个真的需要时间。大德兰说，这个到第六个居所，内在的听觉呢发展出来了，使我们更能够认得神的引导。所以追求主真的需要付代价，需要花时间，不是那么便宜那么廉价的。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伟大的救恩是非常贵重的，所以你需要付上代价来追求的。大德兰认为在这第六个居所，你发展出这个内在的听觉，你认识神的引导。他在他自己的经验里面，他觉得这个神的引导呢，常常好像借着跟我们平常说话大为不同的字眼临到我们，他觉得这个从神而来的引导呢，能够安慰我们。而且比方这个引导如果是跟你的公司有关系，他说当你照着神的引导去做的时候，会给你的公司带来很大的好处。好，通常这个神的引导好像会在那里面萦绕一段时间，慢慢成为一个日益沉重的挂念。我记得罗炳森师母也讲过这样的话，好，这个神的引导好像挥之不去，直到好像里面成为一个根深蒂固不变的感动。他们讲的话都是类似，好像他会在你里面一直绕，他没有消失。好，他说萦绕一段很长的时间，慢慢成为一件日益沉重的挂念。好，这个引导如果是来自神，也会带来一股确信、平安，还有那种内在喜悦的感受，而产生影响深远的突破，还有一种全新的洞见。还有他，如果你有这个神的引导，有时候你也许可以跟一些有这方面的经验值得信告的朋友有点交通，说不定他也可以给你一点印证，确认帮助你确认这个是不是来自神的引导。还有他说围绕着这个引导而来的想法呢，会帮助你这个人好像更专注在神的身上。而且他说凡是出于神的引导，最终都会以几个深远的方式开花结果，会产生一些结果。第一，使我们不再看重地上的事，不会错认地上的事物具有永久的意义与价值。第二，他说我们会发展出一种对自我的深刻认识，而带来真正的谦卑。我们特别会意识到像我们这么卑微的人竟然会受到伟大的神的垂青跟眷顾。他说第三，我们会看见神那个真实的壮丽和威严，我们会因着神自己而深受感动，无以复加。所以在这样的看见的里面，神的恩典会把我们带进与神那个完全的联合，而进入第七个居所，就是最后一个居所。 好，这第七个居所，我们这个里面呢，完全被神转化，会经历终极平安的状态。你会进入那个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平安。你进入跟耶稣基督之间那个永恒的关系。好，在这个第七个居所，我们每一种机能，每一个感官，一切的热情都将获得满足。我们对主的委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撤回，不会撤回了。他说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有一种属灵的婚姻，永远不可能解除。耶稣基督是要做我们天上的新郎，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罪，他不只是我们的君王，要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而且耶稣基督是要做我们天上的新郎，我们是他所爱的心腹，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羔羊的妻。所以在这第七个居所，你与神完全联合，就是你跟耶稣基督之间有一种属灵的婚姻关系，永不能解除。主耶稣已经造访我们的心，我们永远与主相通，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密切的连结，身相契合。好，主耶稣的荣光从我们灵里的中心照射出来，所以我们里面那是一个极强大的力量，那个莫大的能力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莫大的力量会让我们好像每个感官跟机能都招架不住，他蛮有全能的荣光要透过我们的生命照射出去，我们达到了在其他阶段所享受不到的坚定决心还有坚贞的德性。所以我们可以进入与耶稣基督这个完全的联合，进入与主同在那个浩大的平安，那个完全的平安，就应验弥迦书五章五节的预言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福气的，那个意思是每一天你可以活在平安中，天天住在平安中，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大有信心，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建立那个平安的内在的国度，我们充满了平安，这个就是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弥迦书四章五节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我们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意思就是我们永远要跟随神，顺服神，代表神说话行事。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所说的，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弥迦书四章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想先知弥迦一方面在预言归回，神要招聚那些被赶出的以色列人，招聚那些被掳的子民，可以再归回以色列地。这般人过去因为拜偶像犯罪被神惩治，而掳到外邦去，远离家乡。他们是那么的软弱，好像瘸腿的一样，无力行走，可是神呢要施恩典再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是归回的应许。可是每一次提到到那日，当然也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所以在这幕后的日子，神要召聚那些自己觉得无力行走，那么软弱像瘸腿的人，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无力有需要，所以他们回转到神面前，让神来帮助他们，建造他们。所以那些原本跟耶稣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的人，就是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仿佛被赶出远离神的人，神要召聚我们回来，来认识耶和华，认识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让主耶稣设立他的王权在我们心中，建立这个内在的平安的国度。弥迦书四章七节说，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瘸腿的人是余剩之民，好像是剩下的，因为被掳归回的人是少数人，他们被称为余剩之民。而在教会时代，从这个世界上被拣选的少数人也是余剩之民。 所以这些余剩之民呢，他们认识自己的软弱，所以他们来全心投靠主，好像那个瘸腿的人他需要拐杖一样。而我们知道神的能力就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完全。所以弥迦说，使赶到远方的这些余剩之民呢，要成为强盛之民，成为强盛之民，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身上彰显，就让他们成为强盛之民。所以他们靠着与主联合，他们依靠主的大能，他们成为强盛之民。所以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你让主完全降服，让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作王管理你，你也要成为强盛之民。所以这里说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很多人认识一个脑性麻痹的女画家叫黄美莲博士，她六岁的时候还没有办法走路，连那个拿笔写字都很困难。可是呢，她的小学老师发现她有画画的天分，就鼓励她往这方面发展。可是呢，到了国中的时候，她遇到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又嘲笑她说，你的画实在是丑得不堪入目。有一次呢，他的画在学校得奖，他以为说这个老师应该会夸奖他，没有想到这个老师跟他说，你的画其实不怎么样，你所以能够得奖是因为别人同情你，因为他脑性麻痹嘛，因为别人同情你啊。老师讲这句话让他对画画的信心完全毁了。还好他的妈妈及时跟他讲说，得奖是事实，你的老师可能对你的话不了解，但少数人的排斥并不能够否定多数人的肯定，你无需在意任何恶意的言语，只要全心全意朝这个目标迈进，有一天必能美梦成真。所以因着他的父母为他祷告鼓励他，他就重拾信心。后来他进入美国加州大学的艺术学院，因为他认识自己的软弱，所以他就更加的全心全意依靠主。后来真的是他靠着主的恩典，他拿到了博士学位。所以现在他有时候会被邀请到各地去为主做见证，他就是要见证神怎么样在软弱的人身上成就大事，神在他这个余剩之民身上做工，使他变成强盛之民。所以弥迦书四章八节说，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哪，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他说你这羊群的高台，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他是好牧人，他住在锡安山，而锡安山是羊群的高台。为什么？因为牧羊人通常必须登上高台，他要观察羊群四周的情形，登高眺望，如果看见野兽靠近赶快斥退他，如果看见有盗贼小偷入侵赶快赶走他。那主耶稣是羊群的高台，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他会亲自替我们与仇敌征战，他流血舍身在所不惜，一定要保护他的羊。他手中握有这个耶路撒冷民的国权，主耶稣是用爱，十字架上的爱赢得这个权柄，而他就是要用这个权柄建造荣耀的内在国度在我们里面。还有第弥迦书五章四到五节说我们来看五章四到五节好不好。弥迦书五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号。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很清楚是预言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他要牧养我们这些他的羊群，要使我们安然居住，而且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 主耶稣的名会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我们来看弥迦书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跟这句话有关系。我们看弥迦书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好，因为主耶稣要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就是指着教会要传扬福音。所以 这里一方面是指预言归回，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到故土，他们要重修墙垣，而且国界要开展，许多人要从亚述地、埃及地归回。可是这里提到到那日，就指着教会时代说的预言，耶稣基督的救恩要被传扬开来，那个教会的境界要继续不断的开展，因为世界各地都有人要归向主，这是神在全地所做的美事。所以这些日子神要在我们当中更多的彰显他自己，彰显他的荣耀，他要更强烈的临到我们，直到人的血气之躯没有办法承受，一个人一定要悔改，一定要放下他那些天然肉体的行为，真实的让耶稣基督掌权。当神做工的时候，你知道连罪人他一进到教堂或是路过教堂，他也没有办法抵挡神、拒绝神的。曾经有人他们开车经过那个神荣耀笼罩的地方，他就把车停下来，他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停下来，然后就一脸迷茫的来到教会问说，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我也想要明白，我也想要经历。所以这些日子我们应该期盼神更多的敞开他的天，把他的天打开来，我们更多期待神的荣耀要显降在我们身上。那当神荣耀显降的时候，神期待我们像先知弥迦六章八节所说的，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让我们对于神的荣耀有极大的渴慕，极深的渴慕。我们一生活在地上，一个荣耀的目标就是竭力追求神的荣光，竭力追求神的荣耀，要在这个地上彰显神那个圣洁的荣光。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将那个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万国都要来救弥赛亚的光，许多国的民都要来救我们所发现的荣耀光辉。所以呢，当神的荣耀大大的充满我们，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知道他这个荣耀的同在会随着我们进入学校，进入办公室，进入工作的场所，进入家庭，进入任何我们所到之处。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世代，神在荣耀中大步行走，那个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听到现在你还搞不清楚我讲的耶和华的荣耀、神的荣耀、神荣耀的同在是什么，那你应该祷告说，主，我也想要明白，我也想要得着，求你开启我的心眼，帮助我能够认识你的荣耀，看见你的荣耀。当神要把他的能力带到地上，在这个地上彰显他的大能之前，他一定要先使他的百姓对他的荣耀还有圣洁恢复那个尊崇跟渴慕的心。我再说一遍，当神要让他的能力大大的彰显在地上之前，他要先使他的百姓对他的荣耀还有他的圣洁恢复敬畏尊崇还有渴慕的心。那个伟大的复兴是源自神的荣耀跟同在，不是人的工作。所以好不好，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呼求，情辞迫切的呼求，愿神的荣耀更多的显降在我们中间，充满在你我身上。